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下》第十章到第十一章，主题是耶户和亚他利亚。那么，弟兄姊妹，第十章里面是谈到了北国的以色列的改革。那么，第十一章谈到的是南国犹大的事情。就是谈到了这个王后亚他利亚和约阿斯，所以因此呢，我们给这两章起的主题就是耶户和亚他利亚。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请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下第十章。那么在第十章里面谈到了耶户，他剪除了巴利的这一个偶像，那么他也剪除了敬拜巴利的人，那么同时呢，他也剪除了亚哈的全家。那么弟兄姊妹，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了耶户呢，他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所以在第九章耶户他就击杀了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并且他也击杀了耶洗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第九章耶户呢，他击杀了以色列王，那么同时呢，他也击杀了耶洗别，所以就来到了第十章。那么第十章里面是谈到了他清除了亚哈家还剩下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谈到亚哈家原本的这个首领们，那么他们都归顺了耶户。然后呢，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谈到这些首领们，他们击杀了亚哈家的这一个七十个儿子。那么我们来读第一节。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的亚哈的七十个儿子，那么这一个儿子呢，其实在原文可以指着他的后代，所以这个儿子不单单包括了亚哈的儿子，那么同时呢，也包括了他的这个孙子或者重孙都包括在内。就是说，凡是属于亚哈家的人，他的这一个直系的亲属，那么都包括在内。那么第六节后面就谈到了这些首领们，他们就击杀了亚哈的这七十个儿子。然后呢，作为就是归顺耶户的一个证据。那么首先在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么耶户呢对这些首领说，你们可以选一个人做王来与我征战。然后这些人他们就怎么说啊？他们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那么这个二王就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尚且在耶户面前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于是呢，他们就归顺了耶户。那么在第六节到第十节是谈到了这些人，他们就击杀了亚哈还剩下的这七十个家人，然后呢，把他们的首级都送到了耶户这里。所以在第五节，耶户就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户说，你们都是公义的，就是说你们执行了上帝所吩咐的，就是指着亚哈家所讲的这一个预言。并且耶户他毫不忌讳的，他承认说，我背叛了我的主人。所以耶户呢，他亲口承认 他杀了以色列王。为什么呢？因为这乃是上帝所吩咐的，所指着亚哈家所讲的这一个刑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公义呢？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听从上帝的话，就是执行上帝的这一个审判，执行上帝的话，那么这个呢就是公义。所以啊弟兄姊妹，公义并不是与罪恶妥协，而是要责备罪恶，那么同时呢也要责备犯罪作恶的人。所以上帝兴起耶户，那么来执行这个审判，执行他对亚哈家的这个审判，那么乃是公义的。并且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话无论是祝福也好，那么无论是刑罚也好，那么他的话呢一句都不会落空。但是在第十一节，弟兄姊妹，第十一节，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户呢他击杀亚哈的全家，那么这个呢乃是执行耶和华的公义，但是呢这个地方他却击杀了，就是他击杀了不是亚哈家的人。所以这个呢并不是按照上帝的公义，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因为上帝只让他击杀亚哈家的人，而没有让他击杀这一个大臣，击杀别人。但是耶户他为什么要连这些人也击杀呢？因为他为了保全他的王位，为要使他的王位更加的稳固起见，所以因此呢他为了保险起见，他就把这些人也都杀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耶户他越过了上帝的命令，越过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因此呢耶户在耶斯列杀人的这一个事情，上帝不能够以他为无罪。那么我们可以看圣经，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好，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那么这个罪呢，不是因为耶户他杀了亚哈的全家，因为击杀亚哈的全家乃是上帝所吩咐的，所以这个罪乃是耶户他击杀了就是其他的人，就是这里面谈到的大臣、密友、祭司，那么耶户呢尽都杀了。那么弟兄姊妹，耶户呢他不单单杀了这些人，他还击杀了犹大王亚哈谢的这一个家人，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所谈到的。我们还是回到列王记下第十章，因为列王记下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主要的内容，所以因此呢这两章的圣经我们不要合起来。在列王记下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呢，就谈到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其实在原文并不是亚哈谢的弟兄，因为亚哈谢的弟兄都已经死了，就是说亚哈谢他已经没有弟兄了，因为亚哈谢一登基就把他的弟兄全都杀了。所以这里面谈到的亚哈谢的弟兄应该是他的亲戚，比如说他的堂兄，也比如说他的表兄，但肯定不是亚哈谢的亲兄弟。那么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吧，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 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人，没有留下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要去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就是问候以色列王。最可见呢，他们还不知道以色列王和犹大王被杀，所以因此他们照实回答耶户的话。那么耶户把他们也杀了，那么耶户为什么杀他们？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原因，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是很肯定，有可能是因为免得他们报复。那么在下面的第15节到第17节是谈到了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那么也谈到了这一个耶户他击杀了在撒玛利亚剩下的亚哈家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利甲是谁呀？这里面谈到了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弟兄姊妹，利甲这一个家族，他们乃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家族，他们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家族。他们是谁呢？他们乃是摩西的岳父基尼人的后代。当时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摩西的岳父基尼人，那么这个基尼人呢，他们就跟随摩西一同在旷野漂流，那么后来也一同进到迦南地里面。所以这个利甲族约拿达，那么他就是基尼人的后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家族，因为在耶利米书的35章我们可以读到这一个基尼人利甲的儿子约拿达。那么这一个利甲族啊，他们不喝酒，他们呢也不撒种，不耕种，不栽种葡萄园，而是终身都住在帐篷里面。所以他们从古到最后，他们一直遵守着他们祖先的这一个教训。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35章第18节到第19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所以啊，弟兄姊妹，当犹太人，当以色列人，他们都去敬拜偶像，都远离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个利甲族他们却能够坚持他们祖先的这个遗训。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难得，那么上帝就因此而赐福给他们。那么同样的，在耶户的时代，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敬拜巴利的时候，但是这一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他们却是仍然在敬畏上帝的。所以从古到今，他们一直保持着他们这种纯洁的信仰。那么我们再读第17节，17节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啊，弟兄姊妹，到这个地方，那么在以色列，在亚哈家所剩下的人，那么都被耶户给灭尽了。那么在下面的第18节到27节里面是谈到了耶户他拆毁了巴利的祭坛，并且击杀了敬拜巴利的人。但是耶户所用的这个方法并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方法，乃是一个欺骗诡诈的一个方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法是来自于他自己，而不是来自于上帝。他只不过呢是利用这一个 欺骗的方法去完成上帝的计划。但是今天我们却不能够这样，今天我们不能够使用谎言或诡诈来去完成上帝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和今天是不一样，古代的这个亮光是少的，而今天的亮光是大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不能够像古代一样用这个欺骗去完成上帝的工作。那么在29节到31节是谈到上帝因为耶户他灭尽了巴利的偶像，并且除掉了亚哈的全家，所以因此呢就赐福给耶户，那么应许他的儿子直到世代可以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但是这个耶户呢，他却仍然在敬拜耶罗波安所敬拜的这一个金牛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耶户他除掉了巴利，可是呢他依然在敬拜金牛犊这一个偶像。那么弟兄姊妹，耶户为什么要敬拜金牛犊呢？那么其实也是和耶罗波安一样，也是担心恐怕以色列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畏上帝，所以因此呢仍然去设立这个金牛犊让百姓去敬拜。所以耶户对上帝的这一个忠心并不是完全的忠心，他只是履行了一部分，而保留了另外的一部分。所以因为耶户他敬拜这一个金牛犊，那么上帝呢就不得不管教以色列百姓。所以因此在下面的32节到33节就谈到了上帝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就是割裂以色列的土地。所以亚兰王哈薛呢就来攻击以色列，那么就攻取了一些以色列的土地，所以以色列的国家那么越来这一个范围越来越小，并且也是越来越弱，那么直到最后被亚述国所毁灭。那么在35节到36节里面谈到了耶户作王一共是28年，那么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好，这个是第10章。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第11章。第11章是谈到了南国的犹大。首先在第11章第1节告诉我们，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弟兄姊妹，这个亚他利亚是谁呀？亚他利亚就是亚哈的女儿，那么就是这一个暗利的孙女。所以当初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那么不分彼此，并且犹大王约沙法让他的儿子就是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是这一个亚他利亚为妻。所以正是因为犹大王约沙法，那么才导致南北两国的结亲，那么才导致南国犹大敬拜巴利敬拜偶像。所以当约兰死后，那么约兰的儿子这一个亚哈谢就登基做王。那么亚哈谢一登基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击杀了他所有的兄弟。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亚哈谢啊，他一登基就击杀了他所有的兄弟。那么其实这一个乃是撒旦的阴谋，撒旦的诡计，是为要清除犹大王室，免得上帝所应许大卫的话成就。但是这个亚哈谢呢，他作王只有1年。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的第8章第26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亚哈谢他登基的时候是22岁，那么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所以他作王只有1年就被耶户给杀了。那么现在来到了第11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所以因此呢他就起来剿灭王室。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哈谢他一登基他就把这个他的兄弟都杀了， 那么他死的时候呢，他的母亲起来也要剿灭王室，就剿灭亚哈谢的儿子。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是谁的阴谋呢？这个乃是仇敌魔鬼的阴谋，借着和亚哈的结亲通婚，那么导致要除灭大卫的王室，除灭大卫的后裔，免得上帝的应许成就在大卫的身上，就是要拦阻上帝的应许。所以因为犹大王约沙法和亚哈的这一种的联姻，那么就给仇敌魔鬼打开了这种的门路。所以人的犯罪，人的不警醒，会为魔鬼的这种的迫害打开门路。那么第二节读到第三节，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约兰的这个女儿就是约示巴，这个约示巴呢，她是亚哈谢的妹子，就是说这个约示巴她和这个亚哈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那么她把亚哈谢的这个儿子约阿斯给藏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亚哈谢呢，他登基的时候是22岁，做王只有一年，所以因此呢，他的儿子还很小。这个时候约阿斯只有1岁不到。那么到第七年，这个约阿斯他7岁的时候，那么他才登基做王。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仇敌魔鬼一直想方设法的要拦阻救赎的计划，拦阻耶稣的降生，因为他知道女人的后裔要打破他的头，所以因此呢，他想方设法的要在这个女人的后裔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把这个救恩给他中断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那么这个仇敌魔鬼就鼓动埃及王法老要灭绝以色列所有的男丁。那么在西乃山，他要引诱以色列百姓呢去敬拜偶像。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仇敌魔鬼他想方设法的要除灭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救主，要拦阻他的降生。那么后来耶稣降生之后呢，他要鼓动这个希律王屠杀了伯利恒以内2岁的男孩都杀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这个王后亚他利亚，那么他剿灭王室呢，也同样是出于撒旦的鼓动。那么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到第七年耶和耶大，这个耶和耶大呢，他是大祭司，打发人叫加利人，就是这个大卫的亲兵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约阿斯他在圣殿里面藏了有6年。那么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那么他呢就教导这个年幼的约阿斯。那么同时到第七年的时候，这个耶和耶大他让这个大卫的亲兵怎么样呢，首先要指着耶和华起誓，然后才把王的儿子约阿斯指给他们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个耶和耶大他的一个做事情的一个顺序，首先是向上帝起誓，然后才能够见王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先后顺序，就是首先要对上帝忠心，那么才能够对人忠心。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同样要如此，就是首先要对上帝，然后呢才能够对人。 好，后面是谈到了这一个于阿斯他的登基。那么王宫啊就挨着这个圣殿，所以因此呢亚塔利亚他听得很清楚，他很快就来到了圣殿。所以因此呢他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但是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他没有在圣殿里面把这个亚塔利亚给击杀。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和耶大他不像这个耶户，因为耶户做事情是不择手段，心狠手辣，而这一个耶和耶大呢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因此他吩咐等这个亚塔利亚出了圣殿之后，那么等他回到王宫之后，那么才把他给击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将耶户和耶和耶大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和不认识上帝的一个差别。然后呢在第十七节又谈到耶和耶大是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是王与民立约。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立约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就是首先第一步是要先和上帝立约，然后呢才有王立约。所以啊，我们从耶和耶大他做事情的这个顺序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是对上帝，然后呢才是对人。然后在第十八节就谈到除去了巴利的这个庙，拆毁了巴利的祭坛，并且击杀了巴利的祭司。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十章是谈到了北国以色列的改革，那么第十一章呢是谈到南国犹大的改革。第二十节告诉我们国民都欢乐，隔层都安静。所以啊，这一句话是形容当时犹大国的一种的太平，就是安静祥和。所以众人呢他们都愿意拥戴于阿斯来做他们的王。为什么？因为乃是出于上帝的带领和安排。那么怎么说呢？怎么说是上帝的带领和安排呢？那么就是首先是之前的这一个犹大王约沙法，他因为和以色列王这一个联姻，所以这一个犹大王约兰娶了亚塔利亚为妻，那么登上了大卫的宝座，就是登上了犹大的这个王位。但是呢却把敬拜巴利和偶像引入到了犹大国。那么约兰王之后就是亚哈谢，那么亚哈谢也同样是敬拜巴利敬拜偶像的。所以犹太百姓他们看到犹大王把这个偶像引入到犹大国，并且带来了很多的不平安，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事情，所以因此呢犹大人他们就非常的伤心。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就除掉了巴利的祭坛，那么也击杀了巴利的祭司，并且也将这个亚塔利亚也杀了，拥戴这个约阿斯登基作王，所以因此百姓都非常的高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国民都欢乐，隔城都安静。所以上帝首先让犹太人他们经历了敬拜巴利的这样的一种的波折，使他们可以看到敬拜巴利的虚妄虚假，那么这个时候呢使他们可以满足于约阿斯，就是说来做他们的王，单单的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凡事都有上帝的安排掌管，凡事都有他的美意。虽然说仇敌魔鬼他借着这个约沙法和亚哈的联合，那么把这个偶像引入到了犹大国里面，那么从表面来看犹太人他们敬拜了巴利敬拜了偶像，所以因此从表面来看好像是这个仇敌魔鬼他很顺利，他得胜了，但其实呢，上帝他借着仇敌魔鬼的这种的计谋，那么来完成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那么就借着犹太人他们经历了这两个王之后的敬拜偶像的经历之后，然后呢他们就证悟了这个巴利，证悟了这个偶像，所以因此啊，他们就打碎了巴利的祭坛。所以看似是坏事，那么上帝呢却使它变成了好事，使百姓能够从中学习一些教训。那么现在乃是国民都欢乐，隔城都安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凡事都有上帝他的带领和安排。那么现在好了，北国的以色列那么也被耶户呢把这个巴利给清除了，南国的犹大呢也把这个偶像呢给清除了，所以上帝进行了一些改革。那么圣经在21节告诉我们，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7岁。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列王记下》第10章到第11章。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从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心中除去偶像。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救主啊，我们看到你带领着你的百姓的这个发展，你兴起了耶户来除去北国以色列的偶像，就是除去他们的巴利，也能够这个执行对亚哈家的一个审判。救主啊，我们也看到当这个仇敌魔鬼他想方设法的要除灭大卫的后裔，除灭大卫的王室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你凡事都有预备。那么在人看来好像仇敌似乎要得胜，好像仇敌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主啊，这是我们人的眼光，你的眼光却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主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所以主你早就已经有了预备。救主啊，我们今天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因为主你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主你的带领超过我们的选择。救主啊，就把我们每一位都向恩主你交托，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好使我们脱离罪恶成为圣洁，好使我们能够得到主你所赐的福气。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